各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自己面对一个很需要做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或者是抉择的时候，所以这就像我们是站在一个岔路口，那一条路看起来很宽广，很安全，又好像是非常的顺畅，但是另外一条呢，就看似好像充满着暴风雨啊，好像有风险，而且有挑战，你可以看得到挑战就在前面哦。那当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岔路口的时候，我们会做怎样子的一个选择呢？那其实我们多数的人，我们会很容易的就会被直觉，还有就是我们表面的一些现象，我们所看得见的东西所左右哦，然后我们就会去选择我们认为最安全的路径哦，所以我们都会很会计算嘛。那如果这个的话，大概我会得着，好像如果是一个生意啊还是什么，我们会计算这个有利润吗还是什么，我们一定是不会去做亏本生意的哦。所以我们人都是按照我们所看见，我们可以算得到的，我们去做决定哦。那然而呢，其实我们看历史上呢，许多人选择了看似很安全的路哦，但是最终却发现那都是通向灾难的一个起点哦。那曾经就有一个故事，他就讲到有一个农夫，他每次在出海的时候，出海打鱼前，他都会去看一下天气的预报。那有一天呢，天气就预报提醒说海上将有暴风雨，然后当下当他知道这件事，他家人也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劝他说，那今天就不要出海了，那既然天气预报已经有讲的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却自信的认为自己的经验足够应对风浪，然后他就说，我多次经历风暴，每一次你看我都能够安全的回来，放心，我知道要怎么去应付的，你们都不用担心。那于是呢，他就无视警告，他就执意的要去出海哦。那结果呢，他真的是出去了。那当天呢，真的是暴风雨，其实是比预期的更加的猛烈哦，所以他的整艘的船都被掀翻了。那当然，最终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其实从这个的故事当中，他就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外表看似好像是一个很安全的选择，他凭着自己的经验啊，觉得他的预算预测啊是不会有发生什么事情的，但是其实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在当中哦。那在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要看的第42章里面的，其实犹太人他们其实也是如此。当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当下恐惧其实就充满了他们的心。那他们当时候就很急切的来求问神，希望能够得到神的指引。但是呢，当神的指引与他们的期待不相符的时候呢，他们却无视神的警告，他们执意去追求自己所谓的安全。结果呢，正如神通过耶利米先知对他们所说的的那些警告，他们的选择其实并没有带下平安跟安全给他们，反而呢是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哦。所以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主题定为你岂不畏惧神呢？那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神已经讲得这么白了，他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不好的东西，可是好像人似乎也没有感觉什么，也不惧怕神哦。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觉得要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是否在生活当中也曾经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只是想要听自己想听的，然后我们却忽略了神的警告。我们是否是真的敬畏神，还是说我们只是在只在心里选择我们认为所谓安全的这个路径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回到第42章经文当中。首先我们就看到心口不一的百姓哦，在第一到第六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并和沙雅的儿子耶撒尼亚， 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哦。所以在这六节的经文当中，他当时就描述了犹太人在面对巴比伦入侵后的一个困境哦。其实他们心中是怀着极大的恐惧，他们就来到耶利米先知的面前，请求他来为着他们来向神祷告，为他们来寻求神的指引。那他们在此请求中，似乎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显得非常的虔诚，因为他们在这里说，表示说无论神说什么他们都是会听从的，并且呢请求耶利米为他们来转达神的旨意，他们说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必听从我们神耶和华的声音，因为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可以得福哦。所以他们也很清楚知道说，他们如果跟从听从去行的话，他们就可以得福。然而呢，很可惜的，其实从后来的发展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他们口头上表达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的指引，但是呢，他们内心却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他们其实真正希望得到的是神支持他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无条件的去顺服神的引导。所以这段经文他就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像犹太人一样，表面上我们看是愿意顺服神，通常我们来到神面前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来神啊，请你开路啊，指引我们啊，你让我们看见啊，尤其是在我们做很重大的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就让我看见，无论是什么我都愿意。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却已经有了自己想要做的，已经决定了我想要走的路哦。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会不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是否是只是希望神的指引与我们所期待的是一样的，是相符的，而不是真心愿意顺服他的带领呢？那这样的心态其实就显示出我们对神的敬畏是不足的，也意味着我们并没有真正信靠神的计划。其实我们不相信神，因为我们总觉得神啊，如果你是真是爱我的话，你一定会这样子做，我所祷告的你一定会这样子来回应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心中所想的。那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向神来祈求指引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去放下自我，放下我们自己，愿意无条件的接受神的引导，即使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是跟我们所期待的是相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敬畏神不仅仅表现在口头上的顺服，因为我们嘴巴很容易讲我要顺服啊，神啊，我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子啊，更在于我们内心的信靠还有行动上的配合。那我们不应该只是说愿意听从神的声音，而是要在行动上我们显出对神的敬畏，就是我们愿意，我们行动也是做出我们口中所说的。那就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去祷告寻求神的指引，就是他可能在他的公司当中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他就来到神面前， 寻求神说，神啊，我是不是应该要离开现在这家公司，现在我的这份的工作岗位哦。那然而呢，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已经决定要跳槽去另外一个公司，因为 有一个 offer 就进来了嘛。那他来到神面前寻求神，他其实只是希望神能够为他的决定盖章确认，是啊，你应该走了，因为有一个新的机会，你应该要走了。好，所以他的祷告时候，虽然他想说寻求神的心意，可是他心中已经觉得说，神一定是让我离开这家公司哦。所以当他在祷告过程当中，神他就通过祷告还有他的灵修，然后就向他显明神的心意哦，就是神告诉他说，应该要留在目前的岗位哦。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心里哇，就很多，好像 David 刚才讲的为什么、哦、我们心中都会讲为什么，当神他给我们的旨意跟我们里面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心中很多为什么。所以虽然他听到神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他却因为自己的野心跟他对未来的一个不确定，他是在看我留在这边真的会有前景吗，真的是可以吗？所以最终他经过一番思考，他还是选择了跳槽、哦、所以他就换了一家公司。然后几个月之后呢，他的新工作其实 他就发现并不如他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哦、所以这时候他才突然间他才就是回到当初，就是他才开始反思自己当初是否真正听从了神的指引，为什么当时候没有去遵循神所、已经启示他的心意呢？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就看到真的是我们在、寻求工作上也好啊，我们自己 生命中的一些各个层面上，婚姻啊什么这些等等，其实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我们要放下，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神啊，我寻求你的心意，我们也愿意跟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愿意跟从神哦。那第二呢，我们来看到神的警告还有应许哦，在第七到、第十七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祸患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于他们的灾祸。所以耶利米他就因为这些犹大人就来到他面前来请他祷告嘛，所以他就去了。而且他在祷告了十天之后呢，然后神的回答终于有回应了，然后他就把神的回答传达了给这些犹太人。那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是清楚的，就是如果他们愿意留在犹大地，就是他们不要再跑了，就是留在这里，不逃到埃及去，那神将保护他们免于巴比伦王的手，并且呢，神要赐福给他们。 但是呢，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声音，反而决定逃往埃及以求得到安全的话，得到保护的话，那他们将会遭遇神的怒气啊，战争、饥荒和瘟疫将会追随他们哦，甚至在他们以为安全的这个埃及地也无法逃避神的审判哦。所以神的应许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充满着怜悯还有祝福的，而且他带出他是愿意继续来看顾保护他的百姓，但是呢，前提就是他们要愿意顺服，他们要听，就是要留在这个地方。然而呢，神的警告同样的明确，那就是如果我已经跟你讲了，但是你却拒绝了他的旨意的话，他必将要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所以神已经很清楚地让他们看到哦。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引导很多时候其实应该都是，就是他常常是出于他的爱和怜悯的，神的引导是如此的。那他希望我们能够留在他的保护当中，尤其是对他的子民更是如此哦。看到他所拣选的这些以色列人，神是想要保护他们的。然而呢，当我们被恐惧还有自我的判断所驱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很容易忽视神的应许哦，因为我们只看到，因为恐惧让我们看到，哇，我们目前处在这个情况不行，不可以，可能会很糟糕哦，那些恐惧还有自我就会导致我们心里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也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应许哦，然后我们就会选择走自己认为更安全的道路哦。所以问题在于信靠自己而非信靠神，往往就是通向灾难的开始哦。所以我们每个人在面对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更多的信心来依靠神的应许，而不是依赖我们自己的计划。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掌握着未来的答案，但是呢，神的智慧其实是远超过我们的哦。那即使他的引导有时候看似好像违背常理，跟我们完全想不通，我们觉得只有 A 可以，可是神他其实给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B 的，我们在想从来没有想过的，而且可行吗？真的是从来没有进过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哦。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往往他只给我们的是可能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一条路哦。但是就算是如此，我们也需要相信他的计划远比我们的更为完美哦。所以我们要相信，那敬畏神呢，就意味着愿意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我们要信靠他的带领哦。那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就计划要搬到一个更大的城市，要寻求更好的一个发展的机会。那尽管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就寻求神啊，神的心意，然后他们其实在祷告当中，他们感受到神其实是引导他们要留在继续留在原地，然后继续的来服侍。但是呢，他们却认为其实搬到大城市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啊，有更多的机会等等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听神的就是没有听从神的指引哦。那反而他们就按着他们想要的，他们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哦。结果呢，当他们在真的是去到这个大城市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巨大的压力还有困难哦。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最终不得不承认，其实神的引导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比神更了解我们自己，更这个我们更懂得看环境哦，但是其实神是大过这一切的哦。所以我们要去认真的对待神的指引跟回应他哦。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在第十八到二十二节，就是不听从神的后果。这段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 你们不得再进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说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所以先知他其实心中已经非常清楚这些百姓的心思，就是这些人他们表面上说要遵行啊，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啊，但是他这里他就说心里却一样都没有听从，说了其实也是白说，他们都不愿意跟，他们口是心非，行诡诈自害。那神很清楚的警告，不要进入埃及去。那虽然去埃及和去巴比伦都是离开应许之地，但是呢，动机却完全的不同。那其实去巴比伦是接受神的差会，所以之前神说，那你们就去巴比伦，当巴比伦就是攻占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一批人，神说你们就去，在那里要建造家园啊，这些等等。所以去埃及去巴比伦呢，其实是接受神的差会，但是呢，去埃及是逃避神的对付，因为想要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百姓呢，他们坚持逃往埃及，实质是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自以为躲得越远就越安全，可以逃离这些管教的功课。那百姓想要逃课，但是神却不会放过他们。埃及和犹大、巴比伦同样在神的管理之下。因此呢，百姓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是神的追讨将会临到埃及之时。所以百姓在埃及，他们还是要继续经历神的怒气还有愤怒。所以在第十八节那里说，令人辱骂惊骇啊，咒诅羞辱等等。那住在耶路撒冷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那逃亡埃及的也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所以神他通过耶利米很清楚的来警告犹太人，如果他们选择不听神的旨意，而是执意的他们要前往埃及的话，他们将面对这个战争啊、饥荒还有瘟疫。所以神指出，不论他们逃到哪里，灾难都是会追随他们的。那实质上他们的选择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渴望的安全，反而会加速他们的灭亡。所以这个警告其实是非常的严厉的。那显示了就是拒绝神的后果，其实不仅仅是失去保护这么简单而已，更多的是他们要面临审判甚至毁灭。所以当我们拒绝听从神的警告的时候，往往其实我们会陷入到一个更大的困难当中。那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我们的拒绝不仅是对神的不敬，其实也是对他救恩的背离。那我们需要反思，那我们自己是否在生活当中也曾经因为不信或者是恐惧而选择了违背了神的道路。那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选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那就好像刚才 David 我们的同工他有说，过去他说他也曾经也是不听，那不听的时候他就撞得头破血流。那尤其是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啊，其实属灵的长辈都给了他们很多的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可是当心中不愿意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夫妻关系就一直非常的恶劣，而且真的是要几乎走到一个好像已经没有路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当后来改变的时候，愿意听的时候，可能跟过去真的是完全 真的是可行吗？真的是可行吗？但是当他愿意去行的时候，真的是可行的。然后就看到，哎，生活很多方面，婚姻啊、家庭啊，各个层面都经历到极大的突破。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警告他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惩罚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一些的后果，其实是为了要将我们引回正路。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刻的保持谦卑，敬畏神的权柄，并且要听从他的指引。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诱惑还有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我们要避免自以为是而走上与神旨意相反的道路。所以之前就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放下自己那就曾经有一位弟兄，他在投资当中他就忽视了神的提醒，尽管他在多次的祷告当中他感受到很不安因为在 他在寻求到底 他是不是真的要投资嘛，所以虽然他感到不安，可是他还是最后决定要冒险进行一项看似有利可图的一个投资但是结果呢，他在这一次的投资当中就遭受到巨大的损失而且他不仅是失去了财富，还失去了许多朋友还有商业伙伴所以他最终就意识到神的警告原本是为了要保护他免于陷入不必要的灾难，但是呢现在他也已经后悔莫及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要警醒，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遵行，其实我们真的是免去很多后面那些不好的后果。所以在这里我要总结今天这章经文在今天耶利米书第42章当中，其实它是为我们敲醒了一个强烈的警钟，就是当我们面对人生一些很重大的抉择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是敬畏神呢？那敬畏神不仅仅是在言语上承诺或者是祷告中很敬虔，哇，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崇拜然后我服侍我有参加小组不只是这些才显出我们的敬畏敬畏神不仅仅是这些表面东西，其实更是当我们面对不符合自己期望的一个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依然选择顺服。那犹太人他们选择了听从自己的恐惧而不是神的指引，他们最终就为此付上了很沉重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审判者他的警告其实很多时候是出于爱，他渴望要保护我们免于灾难还有一些错误的选择所以拒绝神的警告不是一个不只是他是轻率的事情，其实他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对神缺乏信任还有顺服的心态而这种缺乏敬畏的心态最终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迫使我们去深入的思考，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神的智慧比我们更高。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比神还聪明但是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多么的愚昧所以当神的路看似充满挑战跟不符合我们所期望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选择要信靠他呢？我们是否常常以自己的恐惧还有我们的判断为导向，而不是真的安静的在来到神面前来聆听神的声音呢？那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好像站在一个岔路口上到底我们是会选择听从神的声音，走在一条看似好像很艰难但是其实却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一条道路上面呢，还是选择跟随自己的直觉还有安全感，走上一条表面看过去好像是很平安但是却是通向灾难的一个途径呢？那愿我们今天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来常常的提醒自己，不要轻忽神的警告，我们要勇敢的去顺服他的引导， 因为唯有在顺服还有敬畏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啊！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今天在耶利米书四十二章这章里面，我们同样的去感受，在这一章经文的整个背景，就是从环境的角度来说，环境是很困难的。然后，当一个环境很困难，换一句话说，人生对前途来说也是很渺茫的。那很显然，在一个当耶路撒冷或者当神的子民、当神的百姓在面对神定义要来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其实对犹太人来说，对以色列，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有一位神，只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常看到人跟神的一个关系真的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隔了一个会幕，隔了一个帐幕啊，使到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除非要透过大祭司，除非透过先知。所以就在旧约当中，我们很常看到的就是那一种的呼求，求你的神啊，怎么样来求你的神。那我想今天在这一章里头，特别第三节那边给我们看到，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当走的路是什么？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我要走怎么样的一条路。那走一条路很显然就不是说今天我从这里要去那里我就走这条路，不是这个意思。给你很显然是一种对我们的未来的一种的寻求，我的人生，我的方向到底是要怎么样。就像当刚刚过的主日，柯安通牧师在我们当中特别有一个感动，特别有一个看见。他原本有机会在香港六一来说话可是圣灵却一路引导带领，到最终变成是来到我们当中来告诉我们。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对我们未来的方向、未来的道路来说，应当要怎么样走。那我们过往的习惯当然都是一年求一年的，一年寻求这一年的方向是什么。但是当康通牧师提醒我们要现在看的不是看短的，要看一个比较长的，可以是一个未来的五年，未来的五年我们要走怎样的路。那我也相信神已经在过去，特别是进到神的时间、神的节期、神的新的一年的这个五七八五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看到有关这个福音、有关这个宣教，这个是我们未来一个比较长远的。福音宣教就不是说明年要做的事，而是一个在未来的一段日子要做的。所以当走的路，这是一个方向；当做的事，这是一个动向，这是一个生活的动向。因为当做的事就不是寻求我将来要做什么，而是我当怎么做，我眼前要做的事。那眼前要做的事很显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就好像对这一班剩余的犹大人来说，当做的事是什么？其实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当下他们在面对一个环境很困难，到底我是不是要逃离这个环境，那我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迁移到看起来更有盼望的，看起来更有的吃有保障的埃及呢？很显然神就直接透过先知也告诉他们不是的。所以在今天经文的第十节那边也重复的说了这个有关建立、拆毁、栽植、拔出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在耶利米书里头至少重复了六次。如果单单讲建立或者单单讲拆毁，那更加是出现了十多次。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会看见神透过耶利米先知所告诉百姓的，就是什么东西是会被拔出，什么东西会被拆毁，什么东西要被栽植，会被建立。那这个是 今天看到是生命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六一的教会，我们强调生命树，我们强调生命树战士，就是一个会是一场的征战。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就安分守己的聚会就好了啦，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做一个乖乖的基督徒那就好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正在面对一场征战，这场征战就是主有一个托付，主有一个使命，无论是从福音的使命，无论是从神要预备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可以被他所用，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命定，神把你放在不同的地方，因为每一个地方都需要神的光，而基督的光岂不是在我们里面吗？我们岂不是这世上的盐吗？所以每一个生命是有影响力，是有感染力的。所以当这个地方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我想这个就可以让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当走的路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方向，而当做的事就是我们眼前我们要怎么样在生命树的里面去活好，去做好我们每一天所做的选择，我们每一天所说的话，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所面对的事情的大小决定。我想这是今天我们透过这张经文，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活在他的心意当中，能够抓紧当走的路，当做的事。